大家早。哎，这位香港的同学，你今天特别赶来上课，对不对？从香港飞过来，对不对？
对对，但是你要迟到了。
啊？
但是你要迟到了，我们。
我从广州，我比较远。
哦。
你从香港，我从广州，所以我比较远。好，抱歉，来，我们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吗？来，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好，来，年轻人。谢
谢。
魏征，请你把电风扇关一下。
大家好。
好。
你好，洪武有力，身如洪钟吧。
谢谢谢谢，我叫林永胜，双木林，永远的永，茂盛的盛。这阵子有接触到徐医师的演讲的也 YouTube， 听了后面感觉拢真好，啊，所以今天有一个冲动，我们做来。
哦，啊，你在台中？
哎呀，我都啊，感觉在那边。
哦，无算真远啦，吼。
哎，开车近近啊。
对嘛，吼，刚好比台中那边，啊，我们比台中这边
啊。哎，你是够，我是够够。
好，欢迎你。
好，谢谢谢谢。
好，来，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你是吗？你第一次来哈？对呀、啊，
第二次
哈、哦。
那是第一次。
旁边这位第一次哈、哦，来，旁边这位同学，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啊，来叫什么名字？
叫
什么名字？对，是女儿哈、哦，长得要比吗？不是啊、哦，不是你女儿。
是我
为了
小孩。
要不要说？你想说叫什么名字？
就不要。
哦，好，没关系。
他住上海啊，他是那个。
你住上海啊？
对啊，
我昨天才从广州回来耶，我们还在大路上碰过面了。啊。
对啊，我妹的小孩。
暑假过来。
对啊，暑假住我这边，我就带过来上
学。哦，他今年几岁？
要升小，不是。
五年级，11岁是吧？那你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儿童营哎。可是额满了，
额满了，对啊，我刚在车上在跟他说。
好，欢迎你来哈、啊，来，我们这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哈、啊，第一次，好，来，大家好，
好，
嗯，我第一次来，但是我上次有听那个嘉贞老师的那个讲课，上次的
演讲是吧？
对对对，好，我也来过，我叫吴春梅，今天也是冲动过来的。
是，我们有谈过哈、哦，人要是没有冲动，无法做决定，对不对？无法做选择。老师，我们其实生命一直都是靠着冲动在做选择的，是靠着冲动在采取行动的。只要没有冲动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任何的创造。蛮好的，跟随冲动。欢迎你来，好，
谢谢。
来，我们旁边这位同学，你第一次上我的读书会啊，对不对？对，穿得像公主一样的。
很多次的。
这个读书会、啊。
是第一次的。
对呀、啊。
大家好，我叫陈桂海，我目前有参加这里的那个癌友会。他觉得这个月来觉得，进步蛮多的，但是道理好像懂，只是要实习蛮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常常来。谢谢大家，
好，欢迎同学，好，那我们这位同学今天为什么早上会出现在这里？我们这位老师，啊，他也是我们的辅导老师，哈，
今天刚好天时地利人和这样，
然后就刚好碰到我们要晚一点，
就小孩在在附近上课，我可以叫我先生坐车，
哦，
然后下午。刚好我们也放学一下，然后就可以打。今天有的事就给你断下，
对，
然后就空出来，然后要来充电。
欢迎这位老师，那我们这位林勇老师，礼拜四的下午就有在带无意识舞蹈。好，他最近也开始要来开课程，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治疗哈。
算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动态的静心和自我探索。对，那我会比较就是运用到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是我们最大的灵性工具的。
啊，身体是我们最佳的灵性工具。啊，那我们这个男同学都越来越爱跳了，对不对？啊，跳出不一样的人生了哈。啊，那我还有另外一位啊，我们的梅军老师，啊，他的这个读书会啊，也带了好多年，好精彩。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功课表哈，看他的时间。那因为他刚从赛斯村回来，啊，所以你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赛斯村代课的感觉？还有我们十二月有这个什么？
感恩
大典是吧？
十二月吧，十二月感恩大典。
啊？
十二月感恩大典
是感恩哈，哦？对，我们有很多的名那个专题，我记不得了。反正这个十二月有这个我们基金会一年一度的一个庆祝活动，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哈！好像这次报名的人很踊跃的样子哈。好，来，梅军老师。
大家好，喂，好，大家好，我叫梅军哦。是，那目前我在基金会的读书会呢，就是带领的读书会是在礼拜五的晚上，但是每个第二周就是像今天就是第二周啊，这礼拜就是第二周就停课了哈。是因为礼拜六许医师会来。好，说花莲赛事村隔壁的同学。袁荣，他也是我们这次的共同创造者之一。我们这次打造的是顶级的工作坊，物超所值，真的是太实惠了。回到最基本面，然后我们在那个鲁博馆的顶楼的那个教室进行课程。对，这个感动就不用讲，因为我真的觉得花莲赛斯村本身，你都不用去参加活动，你纯粹就是去入住。然后周边的瀑布、树木、蜗牛、玩水，哦，我们这次有小孩哦，这次工作坊最小的是小一，最大的阿朱几岁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从小到大的都有。然后两个小男孩，我们在上课，他们两个就骑脚踏车出去玩了。然后那个小女孩，我讲一下，那个小女孩她今年升小一，她本来是她妈妈要去，小孩没人带，只好带去。但是我在行前跟那个孩子讲，宝贝，上课的时候，哎，阿姨在上课的时候，你要乖乖坐在里面。他跟我说，我不要乖，我要很吵。我说非常好，那我就会请你出去。然后那个小孩的脸马上吓到，因为他从来没想到一个老师会直白的告诉他，如果你很吵，我就会请你出去。是，结果这个小女孩超优秀的，她想睡我们就让她去睡，她想要来画我们就让她来画。他想写就写嘛，不想写就在旁边嘛，写不出来就哭嘛，哭就休息嘛，好自然哦，欸，真的耶。所以我们这次的工作坊超级自然的。然后是啦，要回来之前，哦，回来之前还在赶火车，因为那个误点，然后我们要到高铁的票都打好了，然后还跑火车这样，好过瘾哦。为什么要跑火车？就是把所有的惯性通通回来，可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惯性？
好自然的赶火车哦，
真的，
感觉赶得好自然哦。
而且在里头的每一个人超级自发的，超级自发的，还有带团骑脚踏车去凤林镇的，这些同学哦，在里头真的发挥了。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生们。很多感动，很多感动，对，太好了。那个课外的行程比课内行程还丰富，是，好，谢谢，谢谢大家。啊，今天是因为，下礼拜我又开学了，终于有个空档，对，所以就赶快来。像林如老师说的，充电。我在台东高铁站就遇到林如，
哦，
对，他刚好也结束他的事情，要去度假，准备又要出发去度假，哦，是。谢谢大家哈，有空就来吧，反正课程表好多。你看现在读书会越来越精彩，后来是你的损失。
是啊，我们每一天哈，啊，都有针对不同的这个课本哈，啊，针对不同的主题在做一些探讨，所以欢迎我们同学，不是只有今天这个早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时段啊，大家都可以善用我们基金会的这个资源哈，啊，这个在我们开课之前，有没有同学想要先分享的，先说说话的？啊，这位老师哈，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对，就是你，对对对对对，隔壁这一位。啊，因为他其实接触赛斯心法有十几年以上了，啊，后来因为 在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碰撞，啊，让他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赛斯到底在说些什么。好，那后来我就发现礼拜二每天早上都会看到他坐在这里，啊，就蛮好的。那你分享一下心情。
哎，我好像每次来都会换一下位置，感受是，怎么讲？或许接触久了都觉得好熟悉哦。我什么病都有啦，啊，也有很有成长的也有啦，然后也有我沉浸在其中的也有啦。那我好像是个外来者，也还很陌生，所以我还是变得很安静。以前我是很喜欢讲大理的，然后现在我变得很安静，也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那也不喜欢说话。要不是嘉贞老师说叫我说，我还不知道怎么说下去。这就是我现在的感想，谢谢。
啊，很好，就像雷军老师讲的哈。这个要上就上，要躺着睡觉就可以躺着睡觉，要出去就出去哈，啊，自由自在哈。来，那我们这位香港来的同学，来要不要分享一下？好，你来赶上这本书要开始做结尾上。
对对对对。前两个月我回香港，主要就是看我父母嘛，就是。但是很奇怪，当我不回去的时间，我就要现在赶他们了。但是回去的时间，见到他们就好像有一些情绪，
应该保持一点距离，对不对？
啊，对对对，
距离有美感。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奇怪，但是在想，可能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要我们来，要我来，收敛我这个情绪，因为旁人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见到他们，我就来了。这四个月我在想，我自己在想，就是我学菜是干什么啦？就是它是那个什么来的东西，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现在看都是很奇怪，似懂非懂啊。但是我慢慢想，就是好像我将菜是什么，我整个生活态度。因为在里面有很多东西说出来，如果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里面运用的时间，我可以比较活得快乐一点。比方说有一些时间可能在菜市里面常常说的是没有善恶，人别不用分这个善恶。如果我
善恶，
大
家都可以听得懂吗？我已经慢慢的习惯了，不会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就是讲这个语言啊，善恶。
所以因为在里面他说恶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嘛。如果我用这个态度去看我的人生，我可以不创造我的恶出来，然后我这个生命就很好了。因为但是在之前，在从前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灌输有善有恶，我们要排除恶，我们要横线。但是如果当我们没有恶的时间，我们反而都是线。然后我在耐心就没有什么冲突，因为我不用想我现在是恶还是线。只要我不去伤害别人，比方说我不会伤害他，那么我就可以了，对吗？所以我慢慢想，就是可能他给我这些从生活态度，希望在这个渡路过程当中，可以在里面再拿多些材料出来，在我的生命上，在我的生活当中再唱住。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在香港的四个月里面，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混乱，很混乱，就是，在欧洲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在美国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现在我们香港各些事情发生了，很奇怪，我突然之间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波奇奇怪怪的现象出现，是不是我？心里面有一些一些混乱，还是外境 里面就问什么问题，这个我现在还在想当中，因为我觉得很乱，也半年来这个记载很乱乱，所以可能要我回来充电了。
他说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大家都有听懂吧？其实很好，我们可以训练一些听香港的国语这样哈。不过你讲广东话，我们这边有个小朋友会听哈，听得懂哈。
奶妈，我刚刚怎么听得懂啊？他听不懂啊？
他听不懂了。
他上海耶。
哦，他是在上海哈。
我有广东上海王。
我没搞清楚，原来是我，我没有醒过来。他刚才讲说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不过他也讲了一个好棒的重点，我们学习赛斯心法其实在学习一种生活的态度啊。其实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生活的态度，属于你个人啊，为你个人量身打造的生活态度，因为究竟我们的生活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嘛。可是赛斯心法仿佛哈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这个如何面对生活的原理原则，然后因人而异，看你怎么去使用它。那他刚刚提到说这个世界这么混乱，是不是他自己内在也很混乱？好，所以看出去的世界都很混乱。好，那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世界蛮混乱的。好，所以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里面大概也都不太安静哈。没错哈，我们的内在大概也都还挺混乱的。有时候也许不是一直都很混乱啊，但是你可能也很难一直都很平静。好，我们也常常会被挑起很多的情绪感受嘛。那像我在广州的这四天哈，有一天的讲座，两天的工作坊这样子。那我其实今天早上因为父亲节哈，昨天父亲节了，就觉得你心里面有点小小的感受啊。那个感受，当然我听了很多个案的故事啊。那假如是家庭里面的故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你觉得哈最会伤害到你的人，最会让你伤心的人，啊，像你这个在台湾有距离想念父母，回到父母身边又想念台湾，保持距离比较好，啊，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情节哈。那只要再比较起来的话，也许我们跟父亲这个角色都离得比较远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在家庭里面的结构，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啊，是比较远的。那有一个学员，因为在分享一个男生啊，那他其实是一个，他有胃溃疡啊，有胃溃疡，他就在问说胃溃疡是什么原因啊？那我们在探索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观念，赛斯在书上也讲到，溃疡哈跟一个人的个性很好强很有关系。啊，溃疡是来自于你好强，然后又不能够认输，你不敢开口求助，啊，你不能够开口去求助，啊，你有一个信念是你只能靠你自己。可是他的压力大到他再也没有办法去消化他的情绪，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开口说话，啊，开口去表达，啊，于是我们的身体就开始用一些方式来释放压抑的能量。好，所以这个胃溃疡也是一个能量的压抑的结果。啊，什么能量？就是他想要表达，想要说出他的真心话，可是他说不出来。好，那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问他怎么回事。好，他现在这个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女朋友怎么越来越像他爸爸。那他本来在家里面，他说他其实在表达的时候对他来讲是辛苦的，他不太能够说，所以不太流利啊，就是他慢慢，他没有口疾哈，不是那种先天什么表达的问题哈。幸福，你一直看我，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像你？是哈，幸福讲话很清楚，他又没口疾，可是每次要他讲一些心事的时候，他就变得好像有点口疾，就变得好像有点表达困难，对不对？啊，好像有一堆感觉，可是你没有办法一句一句的厘清啊，所以就有很多的感觉在心上。后来这男孩子就讲了，哇，他开始话匣子打开的时候，他讲他从小，他爸爸每次要指责他的时候，都是拿着筷子抵着他的太阳穴，就这样子拿着这个就这样戳他，一 笨蛋，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不再认真一点？你怎么不用功一点？你怎么不上进一点？就这样戳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妈妈就在旁边浇油、倒油，让那个火更旺啊，表示说其实妈妈就是跟着爸爸一块骂，因为在他们那个年纪，多半都还是独生子女，好，所以这个独生子女的压力很大，父母亲所有的期待在他身上。有一次哈，他爸爸就这样子对着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压抑不了冲动，打了他爸爸，还手，啊，当然就跟爸爸打了一架了，然后他就刚好他只好离家出走了，好，赶快出去了。可是他的工作一直都不如意，因为他一直都碰到一个很像他爸爸的上司，他一直碰到那个老板就跟他爸爸一样，始终冤枉他、不信任他、责备他，所以他工作一个又一个换，最后呢，工作不稳定啊，只好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就发现他女朋友讲话的口气、态度越来越像他爸爸，也开始在挑剔他、在冤枉他。好，那我听他讲的时候，他一边讲一边哭，啊，因为有好多好多的难过，他觉得现在好茫然哦，他该怎么办？好，那该怎么办？可是，好，各位，你听到他在描述的时候，我的感觉就觉得，他其实觉得最痛苦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不只是他爸爸总是这样子冤枉他、戳着他，而是还加上他一时冲动打了他爸爸，啊，跟他爸爸打了架，没凶刷歹意哈，收不了山了，收不了了。他这个场面很难看了，有点收不回来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不知道 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看到孩子的心里面其实很复杂，父母亲常常只要负责 指责他就可以了。好，那孩子心里面还要承担着被你指责的痛苦，跟你顶嘴的痛苦。好，他可能跟你顶嘴跟你吵完了，他自己心里面更痛苦，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说啊，昨天刚好父亲节，心里面就有一点小小的感觉，我就觉得父亲哦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啊。我形容他说他好像常常都是站在纱门外面看家看里面，我们的家里面通常都有纱窗纱门怎么样啊，就算是落地门通常也都还有一层落纱门，他也不是完全紧闭着看不进看不透里面，可是他却还是隔着一层纱门啊，他看进去他这个家庭，表示说其实他跟家里面的成员常常都是有一点距离的。我们在座也有爸爸，好像跟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跟这个家庭的结构仿佛有一点距离。那他既我不是说他们都不关心家人，可是爸爸这个角色常常关心家人的方式是让人家有更多的误解，好，让家里面的人有更多的误解，所以其实父亲这个角色很不好当。好，可是父亲这个角色不好当，但是他自己本人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改变，怎么去跟孩子更多的互动。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发现很多父亲他不随便碰触孩子的身体，可是他会拿棍棒来跟你的肌肤接触，他会透过东西来跟你做接触。有没有发现他不会，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哈，大部分的很多的父亲他不会握着你的手很温柔地放在他的手掌心，好，然后告诉你说孩子啊，这个你要勇敢一点，你要独立一点，好，他不会直接握着你的手然后告诉你说孩子啊，你放心，爸爸在旁边，那你好好的去努力，好，你不要担心，你也不孤单，我会在旁边支持你。可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画面是，你为什么还不努力？你怎么不积极一点？啊，你怎么不用功一点？他是透过工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男人，他没有办法直接用他的肌肤跟你的肌肤相触，来表达他对你的一个温柔关心。好，他可能透过语言，他可能透过某一个媒介物或某一个东西，他还透过什么媒介？透过赚的钱嘛，钱是一个关心你的媒介嘛，啊，那透过可能修理东西是一个媒介嘛，啊，你看男人还有什么功能？嗯，爸爸还有什么功能？啊，爸爸可能透过很多比较是，透过一些媒介，啊，中间的媒可能也帮你煮一顿饭，啊，也可能帮你做一些事情， 来表达他对你的关心哈。可是其实大部分的男人很难直接用肌肤跟肌肤的接触来表达对一个孩子的关心，特别是对儿子，好，特别是对儿子，好像就是两个男人之间哈，他不能够直接碰触，他一定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媒介物，啊，才能做出一个互动。那我自己的父亲啊，在我国中的时候，他头一次啊要告诉我说女孩子要注意的事项，好像写那个《弟子规》一样啊，一项一项写的，他是放在我的枕头上的。啊，那时候不是国中了，已经高中的年纪了。好，我最记得他就写说，女孩子不要太晚回家，啊，女孩子不要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啊，这个女孩子这个行为要矜持，然后要什么的什么的。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生气，他在监督我，啊，他好像在说我哪里不对不好。可是你看，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一想到这封信，就好想念他。就觉得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关心我，可是有很多人啊，还来不及了解他是关心你的时候，那个误解就已经越来越深，啊，梁子结得越来越深，啊，特别是就是跟父亲，当然母亲也有他的情节，可是男人特别是很难直接的，啊，这个肌肤相碰，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关心，通常语言是个媒介，对不对？啊，通常赚钱是个媒介，通常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你是个媒介，好，通常可能他帮你做很多事情来表达他对你的关心，好像我爸爸那个把，啊，这个提醒的女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弟子规》的一封信啊，他用这种方式在表达对你的关心。可是其实孩子啊，他也要经过他的一个人生的经验，他才有办法真的一步一步去体会到爸爸对他的关心，啊，体会到爱用着很多不同的方式在表达，可是不是每一个人一下子可以接收到感受到这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然后中国人最喜欢我打你就是爱你嘛，对不对啊？我打你就是为爱你，省得你以后万一哈做错事。后来我就一直也会记得，我也跟同学分享过，有一个爸爸就是打了他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哥哥姐姐这样子啊，老是让我操心，这么一打孩子一走十年没见面就把他打走了，直到爸爸得了肝癌，姐姐到处找他把他找回来的。哇，那父子俩马上就抱在一块，哎，你早抱你不就没事了吗？当然我知道，好，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学习跟课题哈。可是当我在想到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一定要回到像赛斯心法在教我们的，他说我们首先是个人，我们其次才是个男人，其次才是个爸爸这个角色。你怎么回到你是一个人啊？人的本性善良的，啊，人的本性渴望被关心的，被爱的，啊，人的本性就是渴望有心事能够表达的，不要等到胃溃疡嘛，啊，有心事是可以表达的。其实你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男人，再其次才是你的角色，啊，所以其实父亲的角色是要放在很后面的。好，可是我们通常是一成为父亲的时候，这个父亲的角色就开始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后来连这样的一个角色都脱不了衣服。你看到很多中年男人哈，到了老年人，你看有些这些老爸爸们，好，他们脸上的那种，我觉得常常那个脸部表情都是比较漠然的，没有什么表情的。好，被风霜刻画到也不会笑，也不会那种面部表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老人家到时候那个脸好像就是那个样子啊，你不要说因为肌肉松垮所以笑不起来，不是的，你一笑你就会把肌肉带上来吗？可是你常常都不笑，你的肌肉就越来越松，就越来越垮，就垮成那个好像看起来好憋着嘴一样都不开心啊。你有看到很多老人家脸上真的被风霜磕到，磕化成就不会动了，没有表情。其实外表没有表情，不也在反映他的内在里面常常是，啊，其实是在某一种，只有一种状态，只有一种心情里面。所以久而久之，他脸上没有表情。啊，所以上我们赛斯心法的课程的这些男同学们，都要可爱的多了。 哦，你看马上会笑的，哦，会有表情，会有表情，而且我们也学会，假如我不是只是一个爸爸的角色，我先还原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所需要的就是别人需要的，别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人所需要的，好，这样子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流动。后来我其实跟这个男同学讲，好，男同学讲，我给他一个实际的建议，我觉得他要去上一些说话表达的课程，因为他已经变得不会说话了。好，那有些可能特别的客人在训练你讲话了，当然，好，我也建议他要通过一个团体的支持，常常去表达你的心事，啊，学着表达你的心事，因为像语言这种，也不是说矫正啊，你学着怎么去做表达是有一些方法的。但是，假如你能够在团体里面哈，你既安心，然后你可以多谈一谈你的心事，多讲讲你心里面的啊，这个话的话，那慢慢的自然而然，啊，就会表达的比较流利，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谢虎表达的越来越好嘛，对不对？连肢体也表达的越来越好，好，这个双管齐下，是哈，你想不想讲话？你要不要讲一点点话？因为他现在很会讲话，一开话匣子他会讲很久。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啥，真的吗？确定？昨天父亲节你有没有什么表示跟你爸爸？
没有，就是我讲的是可能我在家里面爸爸的角色可能跟刚刚老师分享的角色有点不太一样。
嗯，好，你爸爸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爸爸反而会说一些比较感性的话。嗯，啊，然后我妈妈反而是父亲的角色。
你妈妈是拿那个东西这样戳人的那个？
她是用打的。
哦，
小时候用打。
有啊，打的话，这个用手的话，肌肤有接触到。
啊。
可是你爸爸呢？你爸爸会不会动手或什么的？
没有，
是啊，你是不是比较像你爸爸？
啊，什
么？你比较像你爸爸的个性。
对。
是哈。
然后跟我爸爸是比较像朋友这样。
啊。
嗯，然后上礼拜他跟我讲的一段话，我还蛮感动的。
嗯。
嗯，然后他说：“你不要再担心钱的事情，钱的事情会自动解决嘛。”
嗯哼。
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再担心什么事情。
嗯，你是那个啊，这个非常幸运的人。
对，所以我新的解读就是，可能就是积蓄可以提款的意思。对，积蓄。
你这样跟你爸爸讲说，那爸爸你是不是继续当我的提款机？
对，是这样想。然后也知道这个是我真的是，可能上辈子不知道是。对他做了多少好事嘛？
对，
所以这辈子他愿意这样子让我替他这样，嗯，然后就觉得自己拥有的蛮多的。
哦，很好。
然后有他的那句话，我也放心很多。
嗯哼。
那个罪恶感，就是也拿掉了很多。
罪恶感拿掉很多了，继续提款。
对。
提的心安理得，对不对？嗯。好，也许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做准备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好，每一个人想要去跨出他那一步哈，去开始发展他的人生的那个酝酿的时机跟时间，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学会耐心等待，对不对？好，那其实我在讲父亲的角色，当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如此。好，可是我们听到大部分的父亲大概都如此。后来父亲又把他的儿子也教导成变成他那个样子，好，所以后来就变成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变成一个有一个好像模式，哦，好像有一个模式。他特别中国人的父亲哈，每次餐桌上有没有，中国人讲究礼数的话，那个爸爸坐在那里，爸爸还没动筷子，其他人不能动嘛。那当然现在比较没有了，然后好，那可是这也象征了一个父权社会一个男性形象。好，男性的形象。好，我昨天还听到了，就是有一个学员的故事。他爸爸在当时啊，是一个这个在地方上很有名的人。好，他结婚了七次， 结婚七次，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这样子结婚七次，有没有很令人羡慕？结婚七次啊，然后像这样，他就始终就觉得说，一个男人在讲他可以结婚这么多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不能够，并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啊，并不是一个不能够讲出来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多少都还有一点点这样的氛围，对不对？可是一个女人嫁了七次，马上那个反应不一样，反应不一样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我们的赛斯心法啊，虽然我们在讲的很多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其实你一定要小心你自己是选哪一边在站的。什么意思？你是选用什么样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去问我们自己的。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也是我们一直都要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做选择。连早餐你要吃什么，你都要选择。好，可是我们如何做选择呢？刚刚有讲到，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冲动力，我们很难跨出那第一步，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要有冲动。所以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能够顺随你的冲动，感觉到这个冲动做出来的选择，它是重要的。第二个，你要常常能够倾听内在的声音，你才比较知道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否则你总是听到脑袋分析之后的声音，对不对？你的自我分析之后的声音，通常都是评估之后的，并不是真正为你量身打造的。所以赛斯在讲到我们因为有一个冲动，所以我们才能够跨出那第一步的时候，那种从无到有的蹦一下蹦出来的动力，那个就是一个冲动。好，小孩子要出离啊，离开妈妈的这个产道也是冲动啊，也是一个冲动冲出来的，对不对？好，那这个一个基本的生命的能量，我们常常是忽略它的。所以我们常常假如没有真的很认识我们内在的一个内在心灵的力量，我们没有倾听自己内在心灵的想法的习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会控制这个冲动，会压抑这个冲动。于是你每次在做选择，想东想西，有没有？然后就找很多人来帮你分析，然后再去找算命的，我应该做什么选择比较好？因为你失掉了跟你自己内在冲动的连接，所以你需要听很多人帮你分析，因为你害怕做错选择。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难题，常常就是在面对选择，然后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然后你又把那个冲动的声音把它阻断起来了，所以你很难采取行动，到后来会变成什么？后来你就会变得不想要改变，好，按部就班，就这样子就好了，维持这个样子就好了，因为避免做选择，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命里面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基本训练哦，你常常要倾听内在的声音，好，你要感受到那个冲动的力量，好。第二个，我觉得你要带着冒险的心，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不要等什么事情都有了，好，这个100%的把握，你才敢去做，你就慢慢等吧，等到白发苍苍，你什么计划你没采取，啊，有没有采取？有点像这个梅军老师刚刚在讲啊，那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多么依照他自己的冲动啊。好，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带着一点冒险的这种心情。第三个，你要信任，只要你做了选择，它一定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它一定是最好的安排。好，我觉得这三个是你心里面常常要锻炼的，倾听内在的声音啊，信任你的冲动。第二个，你要带着冒险的心。好，冒险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做的这个选择会怎么样，可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做了，你就要去做，好，因为你有个感觉，我要去做。好，第三个就是你要信任，一旦你做了选择，它就是对你最好的一个安排，它就是对你最好的安排。像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跑来跑去的在带课程，我不知道学员里面是什么样的人物嘛，什么人都有，可是我通常也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什么都不知道啊。有一天突然会冒出一个什么机缘，然后要协助你，或是要邀你去做一些什么推广，甚至于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赞助你们的这些课程活动。好，你突然就不知道在你面对的这些学员里面有什么样的机缘， 啊，有什么样的机缘，所以机缘随时都在，啊，而且我还跟同学讲过哈，当我们真的想要祈祷的时候，祈祷的真正的关键不是告诉老天爷你要什么，而是什么？感谢，你已经先看到了你有什么，你看到了你有什么，你感谢老天爷，老天爷听到的是哦，你拥有这个，哇，然后他会给你更多。可是当你一直在跟老天爷抱怨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老天爷听到的是哦，你没有这个，你想要体验没有这个跟没有那个的经验。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好，那老天爷听到了，那老天爷会满你的愿，他不是直接把你要的钱放在你前面，他是给你赚钱的机会。好，他不是直接把一个工作送到你面前来，可是他会给你有一个新工作，最适合你工作的一个机会，一个机缘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看到这个机缘，善用这个机缘，差别在这里。啊，老天爷一直不断地给你机会，不断地把机缘制造很好在你身边，可是也许你没有拿掉你的成见，你没有拿掉你的担心害怕，就这个机缘在旁边，你还硬生生把它推走，对不对？你还在怪老天爷都没听到你的声音，老天爷就告诉你说我安排谁来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长得像有点可怕，不值得信任，你把他推走吗？好，可是老天爷说长相虽然难看但是非常好用，可是你不知道啊，你没有去试试看，你反而把他推走了。所以我们一定会面对要做选择的时候，随时随刻要做选择。你看，小到连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它都是选择嘛。你要不要根据你的感觉？哎，今天感觉好想吃麦当劳，我今天的感觉很想吃稀饭。好，那其实很多人，我就会听到很多人会讲他的习惯，像在我在广州早上都要去饮茶，好，早茶，好，大家你们就觉得哇很羡慕，对不对？你每天去早茶，你试试看。哦，那个整天早餐就像是我们的晚餐一样，叫一大堆那个。后来我通常中午我都不吃了，我说没有办法，早茶那可是又很好吃，你有没有办法看着食物不吃啊？这太对不起食物了。吃了你中午根本就不用吃，到了晚上都还不饿。啊，可是啊，就有一个同学，我就会叫广东人煲稀饭很好吃嘛，就叫稀饭。我们有个同学说，哎呀，稀饭哈，在他从小的印象就是生病的人在吃的，所以他绝对不吃稀饭，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口气？我们常常有个口气说，哦，这个我从来不吃这个，有没有？哎，这个我从来不会这么做，哎，我从来不会那么想，我从来不要那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口气？你常常不经意的，有没有一直在表达你的习惯，而且好像不容否认，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改变的可能性，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好，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学讲啊，我说其实我们真的不经意的一直在表达自己的习惯，可是这个习惯它恐怕也是一种限制。可是我可以怎么表达？我可以表达说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吃稀饭，我可以做选择，我不要吃稀饭，可是我不是因为那个是生病的人在吃的，所以我才不吃稀饭。好，我可以做选择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可是我不是因为恐惧而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不得不做这个选择。好，我因为害怕生病，害怕怎么样，所以我不能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吃了消化不好，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不去吃它是因为我害怕我生病了。哎呦，不行不行，只要吃到有一点，其实肠胃可以自然消化，可是因为你很害怕吃到过期的东西，于是你马上去吐去拉。可是有些人吃馊水都没有怎么样了，啊，吃喷长大都没怎么样，有没有？可是有些人只要一知道那个食物里面可能刚刚有一只虫，我有时候在我的碗里啊，我们有碰过吗？只要有虫的话啊，我通常就悄悄地把它夹开，就当作没发生。可是只要你开始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同学哎呀整碗都不敢吃，绝对不再碰。好，那当然我要看那个虫的大小，小小的还可以了，只要那个太明显的我也不要，我也叫我换一碗。我真的，那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非常有自主性的去做选择，而我不是 被恐惧或是被不得不去做选择，这个时候你心里面的自由度就更大了。很多人是因为恐惧而不得不做了什么选择，有没有？我不得不这么做选择，好像刚刚幸福讲得很好啊，我不得不跟我爸爸分手，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我实在没有用，我到现在还在要他的钱。好，那当我不得不去跟他要钱的时候，我是来自于一种自我的批判，可是我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否则我没有钱。可是刚刚一个转变的念头是，我暂时需要他的协助，可是我并不是一直都需要这样子。好，然后爸爸也愿意再继续当我的提款机，好，我会增加爸爸的自我价值感吗？然后我就跟他讲啊，爸爸，你这个给我的支持可以帮助我，好，可以给我很大的信心，好，会让我愿意再继续努力。好，大家知道我在表达的吗？就是当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时候，我背后的动力不是因为恐惧，不是我走投无路，不是我不得不，而是来自于我想不想要，我要不要这样子，我要不要那样子，好，我要选 A 还是选 B。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无奈，我们非得要怎么选的时候，你也可以调整你的心态，我做这个选择虽然有点不得不，可是我是暂时的做这个选择，因为有一个情境我需要配合，可是我不要让我整个人进入到一种委屈的，我不得不的一种绝境的感觉里面，好像走投无路，我非得这样不可。所以其实就像是刚刚也讲到，我们的怎么去转那个心境，那个心境一转，外境看起来还是如此，可是你的心境一转，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不同了，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就不大了。我们看到世界这么的动乱，很多人很害怕世界快要毁灭了，可是转了一个心境是，哇，这也是整个地球在做清理净化的过程，它要把一些不合宜的地方，把一些很多负能量的地方开始去做一个调整。所以你对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可以选择用什么看法。你看选择来了，你有没有常常都在选择用什么样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情，看待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看待你突然蹦出来的一种情绪跟感受，可能这个情绪感受不怎么舒服，可是我怎么看待这个情绪，而不是说哎呦我怎么又这样子了，我怎么又产生嫉妒心，我怎么那么爱嫉妒人啊，压进去不可以嫉妒人，我们一定要什么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我们对人家一定要宽容。所以你一个嫉妒感出来了，你的做法是把它压进去，可是假如我说我们有选择的能力，我要先知道我怎么又在嫉妒人家，我那个嫉妒感从哪里来，哦，原来你还是希望你自己能够更好，哦，原来你觉得那人总是做得比你好，好，然后你就说那你一定要用嫉妒的方式吗，好，你就开始会对话咯，对话到后来你就发现你可以慢慢慢慢的逐步的不再被你的情绪感受带着走，你是有能力去做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的情绪反应。你可以跟着情绪去生气，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情绪。哇，你看你在每一个时刻你其实都在做选择，你在每一个当下你都在做选择，做你要用什么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一个选择。念头何其多，我选择用什么样的念头，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啊，这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了，再整理整理这样子，从父亲的角色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许啊，我们学了赛斯心法能够在生活上有一个很好的用处，特别是在看待我们父亲的时候，有没有，你可以做选择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你的父亲。好，我在看我的父亲那么样的严苛啊，那他为什么这么严苛，我可以做选择如何来解读他的严苛，而不再只是认为直接认为他很冷酷，直接被他影响，还是我可以做选择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的父亲，原来他这么冷酷也是被他爸爸训练出来的，原来他这么冷酷是因为这个他心里面藏了很多的这种比较脆弱的那一面，怕人家知道， 好，他怕人家知道之后，他又必须要坚强，那还不如把他压抑着，省得人家看穿了，省得他自己也因为这个脆弱站不起来。你知道一个人真的从他的外表上有很多故事，你再好好的听他讲他心里面的故事，好，你又会听到很多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地方。所以啊，我觉得父亲节嘛，我们在看待父亲的角色，看待一个男人的角色，我们在看待任何人的角色，我要常常问我自己，我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还是我每次只是跟着我的习惯反应，有没有啊？习惯看待爸爸的角色，这个感觉，看待妈妈的感觉，可是我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好，今天是情人节，今天是情人节哦。哦，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情人呢？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哦，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看法，对不对？啊，怎么看待情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谁是你的情人。昨天父亲节，今天情人节，餐厅好满，好忙是吧？那餐厅也很开心啊。哦，哎，那是不是父亲节都是在礼拜天？礼拜天大家都先去吃饭了。礼拜六或礼拜天哈，礼拜一就比较没有了哈。礼拜一下，小两口约出去，应该今天吗？今天晚上哈，你们小两口要约出去，没有？小孩的小两口啊？哦，好，这个想要上洗手间的同学就自己去哈。今天我比较晚了，我们就不要下课了。